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我就要用整个的课程呢，给你一个以赛亚书它的里头的一些重要的重点，我把它分成三处介绍一下啊。第一处呢，就是讲到以赛亚书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什么特点呢？那么我当然我不能够讲太多的地方，但是呢，就把最重要的几个特点呢，跟您在这儿讲出来，那盼望呢你都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么另外的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呢，是现代的人他们研究的时候所遭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预言的部分呢是怎么样的。那么因为这本书里头呢特别讲到主耶稣呢，讲到如此的真切呢，以至于现代呢有一些自由派的人，就是说用人的意思去解释圣经的一些人，他们不靠着圣灵的大能去解释圣经，而是靠着人的思想，靠着人的学问，靠着人的知识去解释圣经。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盼望呢可以用人的方法去解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有关主耶稣的预言，他们因此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待会儿我就要跟您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研究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以赛亚书里头呢八个重要的经文呢都给你点出来啊。那么到我们呢以下的课程当中提到这八个重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啊。那么其他的重要的地方呢也可以继续的下去。好，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学习这三个大的功课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开始第一个大点的讲述吧。那么第一个大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这本以赛亚书这么伟大，这么丰富，而且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先知书，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当然在这本书里头呢有很多特色，但是我只能够提出三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呢盼望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啊。第一点，就是这本书呢是在主耶稣之前700年所写的。那么就请你把两个日期写记下来啊，其实你不写下来也可以记的。第一个日期呢就是主前700，第二个日期呢就是主前740。原来这个以赛亚先知呢，他呢的一生啊，他当然经过了很多的朝代，但是呢他是在主耶稣之前的740年啊那一年蒙召的。那么这个日期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期，而他死的那个时候呢是主前698年，但是我们就把它算作主前700年好了。换句话说啊，这个伟大的先知呢，他一直在世界上，他把神的话带到世人当中，代替神讲话，总共他服侍神呢有40年之久。那么这40年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主前的740年一直到主前的700年啊。 那么当然还有一两年出入，但是这个问题不大。那么假如你能够把握这两个日期呢，你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它到底写在什么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一点呢？因为这个跟主耶稣的预言呢是直接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就是在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之前的700年里头呢，以前呢，以赛亚呢已经把他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过程、一切的经历，甚至于他的死亡，他是死的怎么样死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了，甚至于他后来的复活也写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学习这个第一点啊，这是第一个小的特点呢，就是他在主前700年到740年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么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在新约当中所引用的总共有411次之多。那么这个当然也包括了很多的经文在里头了啊。那么411次，那有人说所选用的地方就是20个地方。那但是呢，这个411次呢，恐怕呢就是包括了一些的经文的章节，它的总数了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一本先知书而被新约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个新约圣经，大大的取用了411节，或者是411次之多。那么你看这本书它的重要性是如何呢？那么第三点，它全本书呢就是66卷啊。现在呢，请你记下一个特别的地方，开头的那39卷，就是从第一39章，对不起啊，就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39章。那么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的重点就是集中在历史跟预言之上，历史跟预言之上。那么下边的第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就特别集中在一个人物的身上。这个人物呢，就是后来要特别在旧约当中占有绝对独特性而且重要性地位的这个弥赛亚的身上。那么假如我们看一看整本的圣经啊，开头的圣经的总共的旧约就是39卷，那么新约呢就是27卷，那么39加起27呢就总共是66卷。而旧约圣经呢都是集中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预言当中的啊，当然也有其他的诗歌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的重点都是在这一方面，就好像以赛亚书开头的那39卷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以赛亚书呢，它开头的那39卷呢，就跟旧约呢相对应了啊。那么另外呢，它后边的那27卷呢，就跟那个新约集中在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身上，这个救主的身上，那个特色完全相似。所以呢，以赛亚书呢，它全本书呢，66章呢，我们就称为呢小圣经，就是说在大圣经当中的小圣经。那好，这是第一点啊，我应该跟您仔细分享的。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以赛亚书它的预言的部分。换句话说呢，就是在开头的第一章一直到39章，这里头呢就有一大段的经文呢是特别指到主耶稣他自己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还没进入那个深入的研究这一段圣经当中呢，但是我愿意呢你先听我读几节的经文啊。53章第一节开始，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然后呢，下边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是在以赛亚书当中 最著名的一段的经文，就是53章。为什么它这么著名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单只讲到神的仆人，一个受苦的仆人，也不单只讲到弥赛亚这个人类的救主他的出现，而且呢直接的讲到他来这个世界上是要受苦的。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呢羡慕他，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这许多的地方呢都跟主耶稣他的一生呢直接的应验呢。所以呢现代有一些人呢就觉得他如此的准确，他写主耶稣写得如此的清楚，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是以赛亚先知他自己所写的呢？于是乎现代的有人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第一就是说这一部分呢是后来加上去的，不是以赛亚先知呢在主耶稣之前呢700年啊所写下来的圣经。那么这个后加上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他们就叫做以赛亚甲了啊，甲月的甲了。那么以赛亚先知呢他就是以赛亚本身了。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的门徒呢加上了一段的这样的经文啊，甚至于这种加上去的经文呢是不足信的，可能是主耶稣自己的门徒加上去的。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他们说不但只有以赛亚甲呢，还有以赛亚月呢也在这儿，甚至于有人说以赛亚丙呢，就是有以后呢有几个写圣经的人呢就把主耶稣的经文呢也加上去。那么当然这些呢就是以色列人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他们又有另外的一个解释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再深入的讲，但是呢就是我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现代的人对以赛亚书他的怀疑呢点出了，这个怀疑呢正正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里头所描述的主耶稣真是太的确了，太正式了，而且呢太清楚了。那么但是呢又有一点呢我应该让你知道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死海古卷呢被发现了，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呢这个死海古卷呢被发现了，而在这个死海古卷里头呢竟然发现呢写有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那么后来的人呢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深入的研究了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呢差不多整本的以赛亚先知书呢都已经清清楚楚的写在那个地方。那么既然如此呢他们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呢把以赛亚书呢就把他们抄下来摆在那个死海附近的那个山洞里头，而且盖好的，而且一直以来他们都公认呢这个就是主耶稣之前的抄写的作品啊。那么甚至于有人说也是主耶稣之后的那个100年之内啊，有一些人他们所抄写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绝对不是主耶稣他的门徒所假装写的。而且呢这些圣经呢也证明了以赛亚先知呢书呢原来只是同一个作者，并不是分成以赛亚甲月丙这三个人呢后来再加上去的。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应该把以赛亚书呢看成是一本完整的作品。这本完整的作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作者，就是独一的作者。既然如此呢它绝对是主耶稣之前的700年以赛亚所写的。那么既然是主耶稣之前700年所写的以赛亚书就绝对是正确的。那么既然是正确的，那么主耶稣的来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是绝对绝对正确的。所以死海古卷呢对现代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也是对我们的信心呢有一个很大的激励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虽然我们这样说 就算没有死海古卷，我们也相信以赛亚书呢，整本都是主耶稣之前700年所写的经文。但是既然现在的科学如此发达，神又容许我们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的话，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主的面前感恩呢？为什么不在主的面前就着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些资料帮助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更努力的传扬福音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我所讲的就是有关以赛亚书里头，特别是提到主耶稣他的一生的事啊，他的预言啊，做一个给你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相信神一定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给你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假如你觉得我所讲的太多了，你一下子不能够消化，或者是也盼望可以重新的在这方面思想的话呢，我非常的盼望你写信给我啊，告诉我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告诉我你在这方面的吸收怎么样。那么而且在我的手上呢，有以赛亚先知书的研读的纲要是准备送给你的，所以呢你写信给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送给你。好，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呢，就讲到今天这个以赛亚书的介绍呢当中的第三个大点，我们就抽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经文跟一些重要的题目，我们研究一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那么现在呢，我要你记下八个重要的经文啊。第一个重要的经文呢，叫做童女生子，童女生子啊，童女生子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她生了一个孩子。那么所用的经文呢，就是第七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十四节啊。当然，我现在呢，在等候你把圣经打开，请把第七章打开看一看。这个地方呢，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们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一段的经文直接的应验主耶稣从玛利亚而生。玛利亚呢，当时是还没有结婚的，但是从圣灵怀孕生子，因此呢，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讲主耶稣啊，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为什么神与人同在呢？就是因为神到人间来啊。那么第二段的经文呢，请你写下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那我就不把它每一个字念了啊，那么我只把第六节呢读给你听听。这个题目呢叫做 婴孩降生。那刚才呢，就是有一个童女怀孕了，那么到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又有一段的经文，就是现在第九章第六节啊，请你看看，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讲到主耶稣的啊，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头呢，曾经多次的提到以赛亚书呢，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的确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君王，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得到他的王权呢，所以他很快就要回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要好好的准备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啊。第三段的经文呢，叫做耶西之本啊，就是本了。耶西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本就是他的根本啊。那么耶西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祖先了。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生下来呢，就是跟着他那一个系列下来的，所以呢，后来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意思。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耶西之本。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就是很美很美的一段经文，请你打开十四章，我们看一看十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明亮之星。明亮之星，这里头所讲的明亮之星是谁呢？不是主耶稣，这是撒旦魔鬼啊。所以呢，一般的圣经的研究，圣经的人呢，都很注重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呢，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说撒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大概可以给你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请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败坏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荒野，使诚意情服，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啊，这里头呢，大概都是指着撒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那所以呢啊，请弟兄姊妹呢啊，把这一段的经文写下来，仔细的研究一下。那第五段的经文呢啊，就很多了啊，我没法子呢可以把它一一的读出来。那么我就请你把它呢写下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第十一节，好不好？现在呢，请你把五十三章第十一节把它打开来看一看。五十三章的第十一节特别讲到主耶稣。第十一节啊，他怎么说呢？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头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头复活的，而且呢，他要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就快回来了。那么在第五个题目上面呢，请你写下弥赛亚主，就是圣经里头有提到弥赛亚的啊，这个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了。那么第六个题目呢，叫做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真神，请你写下四十三到四十六章。因为呢，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一定要写下来四十三到四十六章。那将来呢，我们有机会进入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谈吧啊。那么第七，受苦的仆人，就是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十二节，五十二章十三节 到53章12节，这里头所讲的那个受苦的仆人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的，那个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了。那么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65章17到20啊，新天新地17到20，这里头呢讲到将来主耶稣回来拿到他的王权之后，这个天地呢要重新被建造。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1章13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回答两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呢被称为圣经当中的小圣经啊？第二呢，就是说你对以赛亚书这本书呢到底你的认识有多少？但愿主耶稣每天与你同在。